大家早安，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甚至是从忙碌中挤出时间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崇拜。我觉得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祷告敬拜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件非太美好的事。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心中充满感恩，我们感恩能有这样一个地方，能有这份自由来敬拜你。求你赐下生命，在我即将分享的话语中，让传讲出去的是真理，被领受的也唯独是真理。我奉我们救主基督那奇妙的名祈求，阿们。有这么一个人，那年格雷杯橄榄球总决赛正好在他住的城市举行。他原本没打算去，但就在最后关头，他突然决定还是去看看。于是他打电话询问是否还有票，结果居然发现还有一张位置极佳的票，就在球场40到45码线的位置，紧靠着场地，简直是梦幻座位。他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点怀疑，担心这票会不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可当他到了那里，发现那是他看球以来坐过最好的位子。他坐了下来，环顾四周，心里觉得特别的庆幸。他忍不住对旁边的女士说，我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位子竟然没人订。那女士说，哦，其实这是我丈夫的位子，但他去世了。他赶紧道歉，哦，夫人，我很抱歉，不过难道没有亲戚家人或者朋友想来坐这个位置吗？他回答说，没有，他们都坚持要去参加葬礼。这就是我今天以及接下来两周想要谈的主题，错误的优先次序。我们已经花了四周的时间讨论在2026年要回归根基。我们谈到要回归圣经，回归耶稣，回归基督徒的生活，也回归救恩本身。接下来我想继续分享2026年的一些目标。今天我想谈的是优先次序。在2026年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在2026年作为基督徒，我们显然被呼召去专注于神国度的优先次序。对神来说，什么是首要的？对他的国度来说，什么是首要的？他对我个人生命的优先安排又是什么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周、月份里， Arundale 宣道会的优先次序又该是什么呢？这正是旧约圣经哈该书介入并发挥作用的地方。哈该是一位在公元前六世纪被差遣到以色列民中的先知，他是旧约中三位被掳归回后的先知之一，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曾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生活多年，如今又被送回了以色列。所以他、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就是旧约最后三卷书的作者，都是被掳归回后的先知。大约在公元前587或586年，犹大国灭亡了，巴比伦人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将几乎所有犹大的百姓掳到巴比伦，只留下最贫穷的一小部分。他们在那里被掳生活了整整70年，最终他们被允许返回故土，其中有许多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便专注于那些优先的事。他们做了什么呢？在尼西米的带领下，他们重建了城墙，在以斯拉的带领下，他们重建了圣殿的根基，他们起步得非常好。当我们开始回应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新事时，情况往往也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干得很好，充满兴奋和热情，全心全意投入其中。但有时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渐渐退缩，我们开始偏离原本的优先次序，去关注那些看似更重要的事。这正是哈该在他的书信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子民错误的优先次序。所以这周我想和大家分享，要把首要的事放在首位。首要的事永远要放在首位。我们不能让那些第二、第三甚至第十位的事情取代神为我们设立的更高优先次序。经文第一到四节首先提到的是重新省察我们优先次序的重要性。重新省察我们的优先次序，这至关重要。在回归根基系列里，我想我每周都鼓励大家花时间回顾我们提到的那四个基本领域。而现在，在接下来的三周里，我挑战大家要定期重新聚焦我们的优先次序。要定期花时间问问自己，我关注的是我本该关注的事情吗？哈干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了一点，正如你们刚才读到的，判断我们真实优先次序的一个方法，就是看看我们如何花时间和金钱。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优先次序在哪里，看看你们的支票簿。哦，可能你们现在都不用支票簿了，但道理是一样的。看看你花钱的地方，也看看你花时间的地方。这些会告诉你，现在对你来说，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你可能口头上不承认，或者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很可能这些才是你真正的优先次序。以色列人当时也觉得自己的优先次序没有问题，觉得一切都安排妥当，日子过得不错。正如我之前说的，他们从70年的流亡归来后，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的根基，但随后工程就停了下来。他们的时间安排和优先次序偏离了中心，工作停滞不前，焦点也丢失了。他们只关注自己的优先事项。不管你信不信，这种状态近来持续了16年。所以当哈干写下这些话时，距离打下圣殿根基已经16年了，而工程毫无进展。他在第二节写道，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不，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想建圣殿简直是疯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还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神知道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不好，而是优先次序放错了地方。于是神在第四节质问他们，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意思是说，你们生活过得挺好，住着漂亮的房子， 而我的殿却依然荒凉。即使在他们所谓的经济困难中，他们总能找到时间和金钱去建造自己的房子。他们没法建圣殿，却能盖好自己的家。而圣殿当时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地基，里面堆满了瓦砾。那么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该如何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呢？难道经文的意思是要我们不断翻新这栋教堂，把它越建越大，越建越宏伟吗？其实对我们来说，重点根本不在那座圣殿本身。你看，在今天，圣殿指的是就是我们，是教会。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而是这群属神的人本身，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因为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完全不是在讲为神建造一座建筑，而是在讲我们如何去过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有没有在建造这座殿呢？就是那座在我们心中也在我们中间的殿。虽然从旧约到新约，圣殿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但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那么我们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和金钱，正是衡量我们真实优先次序的晴雨表。比如说，你可能会花150-200加币去买一只高尔夫推杆，我确实知道有这样的例子。但如果这意味着那一周你就无法向教会奉献，那就是优先次序出了问题，真的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优先次序究竟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和哈干时代的人很像。我们口头上说自己的优先次序没有问题，一切都很好，但我们的行为却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当我们翻开自己的日程表，它往往也在告诉我们另一回事。我以前全职牧会时，有时会为每一位同工发一张7天的日程表。我请他们把那一周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不只是教会的事，也包括家庭、运动以及其他所有活动。结果他们几乎都会感到震惊，发现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对神的国毫无益处的事情上。其中占用时间最多的往往就是看电视。那我们该怎样避免这些事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呢？今天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最容易分散我们注意力甚至取代优先次序的其实是社交媒体。我常常感到惊讶，每次进餐厅，不管是前面的人、旁边的人，几乎全都在低头刷手机。有一次，我在布兰登的一家 Applebee's 餐厅，看见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他们进来餐厅，坐下来，立刻掏出手机，全程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说。 服务生来了，他们点完餐又拿起手机，还依然不交流。吃饭的时候我心想，这下总该聊聊天了吧，结果还是没有。他们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全程没交流。吃完后服务生收走盘子，爸爸才说了一句，好吧，我们走吧。说实话，那是他们整顿饭说的唯一一句话。我们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我们也许也容许许多事情不断分散干扰我们。所以当我们翻开自己的时间表，就能看出我们究竟有多重视神。它也反映出我们如何看待配偶、孩子以及教会向他人伸出的服事。而我们的支票簿则显明我们对穷人的真实态度，也显明我们是否认同并支持教会传福音的意向。无论我们心里怎么想，也无论我们口头上信声称自己相信什么，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和金钱，最终会显露出我们真正的优先次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时的刻意腾出时间，也许一个月一次或三个月一次，我们要花时间来审查我们的优先次序，看看我们是如何使用金钱，如何花费的。我的日程表上有哪些事情其实不需要占据我的时间？这很重要，不时的重新审查我们的优先次序，真的非常重要。但哈该还想让百姓意识到，错误的优先次序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第五到十一节中，他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优先次序错误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或者说它绝不会停留在一个小问题的层面。当我们关注自己的私事过于神的事物时，神会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他的优先次序才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所以神呼召他的子民进入一个省察的时刻。我真诚地相信，他今天也同样这样呼召我们。我相信有些时候神会呼召你，也呼召我停下来安静反思。比如这一周你很忙，忙了些什么呢？是什么让你如此忙碌？有时当我们真正看清自己的优先次序时，反而会感到沮丧。在第七节他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英文 NIV 版本翻译为，你们要认真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有多久没有停下来认真反省自己的行为了呢？他是在鼓励我们，哪怕停一分钟，停下来认真而深入地审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正走向哪里？有哪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占据着？又有哪些该有的却缺席了？我在电脑日历里特意把灵修时间也排了进去，因为我需要被提醒，我需要看到它至少和准备奖章和完成代办事项一样重要。其实它比那些事情更重要，所以我把它写进了日程表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优先次序的错位，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问题之间，往往存在着因果关系。正因为我们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我们才会活得如此挣扎。 这正是当年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情况。他们年年春天播种，但收成却总是非常非常少。他们有的吃，却始终吃不饱，只是勉强维持所需。他们有水喝，却从来不觉得够。他们也能赚钱，也许我们中有些人很有共鸣，钱是赚到了，但一存进银行，再一取出来，却发现已经没了。钱早就花光了，他们始终无法满足自己所认为的需要。所以他们才会说，建造耶和华的殿还不是时候。他们心想，收成这么少，我们又饿又渴又冷又缺钱，怎么可能去重建圣殿呢？在这样的困境中挣扎，又怎么可能有能力重建圣殿呢？但哈该说，不不不，你们完全弄错了。你们问题的根源不是经济不好，不是运气不佳，也不是天气原因，而是优先次序错了。是神使庄稼不如预期，也是神让他们经历经济的艰难。在他们把优先次序摆正之前，生活是不会顺利的。在第八节，主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个例子中，以色列人错误的优先次序遮盖并取代了神原本为他们设立的优先次序。圣殿本应成为见证神伟大的记号，如今却剩下一堆瓦砾，仍然荒废破败。神的喜乐被剥夺了，他的荣耀也被他子民那错误的优先次序所遮蔽。神希望我们让他的荣耀显明给周围的人，好叫他们因此认识神。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所说的不是一座实体的物质的圣殿。对我们而言，神是在说，你的优先次序必须是你生命的成长。这样，当人们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信徒时，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他们会不禁问，这些人究竟是怎样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聊天，他问我，如果有一种方法，比如说吃一颗药，让你可以喝酒，却完全没有问题，永远不会酒精成瘾，你会不会吃？我说，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这会给我的生命增加什么呢？只是因为我现在可以喝酒却不醉，我的生命真的会因此变得更好吗？这到底能给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改变呢？坦白说，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并不需要能喝醉，老实说，我有时候的表现已经够像醉了一样，根本不需要再这样。因为我不相信那是神为我个人生命所设定的优先次序。当我们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的就只剩下这些错误的追求，而看不到神。我们可以为不按神的优先次序生活找出101个理由，但到最后，真正付出沉重代价的却是我们自己。 我们亲手夺走了神原本赐给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拥有多少资源，都永远觉得不够，无法真正满足。神本该因他的教会而喜乐，如今他的心却因此忧伤。教会本该向世上的世界彰显神的真实，却因子民错误的生命选择和优先次序，使神的荣耀变得模糊不清。当世人看着我们，看着教会，发现我们的追求和他们并无不同，他们凭什么想要加入我们呢？当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和他们毫无区别时，又怎么会想要把生命交给耶稣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现在心里的一个担忧。我担心教会正越来越多地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而不是效法基督。我不知道什么会让你们夜不能寐，但老实说，让我焦虑的虽然不是每晚，但频率很高的就是这个。我们侍奉的是那道路、真理、生命的主，他拥有改变生命的大能。那为什么人们没有挤破门想进到他的教会里呢？我担心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活出那样的生命样式。我们的优先次序错了，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重新审视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需要意识到错误的优先次序是有代价的。最后，我们需要明白通往正确优先次序的道路，并找到那条道路。在第12至15节，我们看到，当我们重新将优先次序对准神时，他的祝福就随之而来。这始于领导层。注意经文说，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率先行动。从领导层开始说，我们要把优先次序理顺，随后百姓也跟随着他们的带领。在圣经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个原则，领袖怎么走，百姓就怎么跟。当我之前担任主任牧师时，如果我不愿意将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神和我所服侍的教会中，我怎么能指望教会里的其他人做出牺牲性的奉献呢？如果领袖在时间和金钱的使用上不尊重神，我们很难期待教会会有所不同。我牧会多年，每天都会祷告，至少5到10分钟左右。我读到美国牧师平均每天祷告大约15分钟。那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神不在我们的教会做工？在这之前，我在另一间教会担任副牧师，那里的福音工作非常的兴旺，带了很多人归主。我们也看到神迹医治，见证了各种奇事发生。我不禁问，为什么？为什么在这里看不见这些呢？我记得在一次灵修时，我向神呼求，我跪在凳子上大声呼求，神啊，为什么这间教会不热衷于祷告？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微小的声音，他说，当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爱祷告的牧师时，很难指望他成为一间爱祷告的教会。当时没人问我每天或每周祷告多久， 但我自己知道我祷告的太少了。在祷告这件事上，神改变了我的心，就像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那样，他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我也经历了同样的事，胸中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催促我，我必须祷告，我必须祷告。后来我们的教会真的变成了一间爱祷告的教会，甚至有两本基督教杂志邀请我撰稿，分享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这一切都始于我对自己和教会产生了祷告的负担。各位带领人们，无论你在家中、职场还是教会，我们必须在祷告上树立榜样。在第22节，我们看到领袖和百姓重新审视了优先次序，他们认识到错误优先次序带来的后果。经文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这种敬畏显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对神的尊崇，并因此产生信靠。敬畏神就是全心爱他，满怀激情地侍奉他，并在圣灵的大能中竭力顺服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寻找这样的子民，他在寻找那些全心奉献委身于他并顺服他的优先次序的人，这是他当年的心意，也是他今天的心意。不仅重建本身很重要，重建的动机也同样重要。当我们重整内心，重建教会时，这一切唯一的目标就是把荣耀归给神。这不是为了让人惊叹说，哇，看 Everydale 宣道会发生的事多棒啊。不，是因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好让人们在这间教会中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看见神。有时我们会忘记，真正的慷慨和服侍是从一颗完全顺服耶稣为主的心里流出来的。主啊，我渴慕你为我预备的一切，我也愿意侍奉你。当我们学会敬畏神，他就在我们的心中做工。第14节说，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在同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神激动了领袖和百姓的心，这包含了一种意思，就像神唤醒沉睡的人。突然间，他们从熟睡中惊醒，警觉起来，准备好采取行动。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警醒，准备好投入他为我们预备的行动中，重新对准神的优先次序，始于更新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们真的信靠神吗？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位都想说是的，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是我们真的信靠神吗？当他激动我们的心去成就他的美意时，我们准备好听从并顺服了吗？今天我想鼓励大家，把自己放在那个信靠的位置上，向神降服，这样他就能激动你的心，带领你走上那条正确的道路，也就是他的优先次序。 我们该如何克服个人生活和教会生活中错误优先次序的限制呢？我相信，当我们停下来花时间审视自己的行为所揭示出的真实优先级时，就能克服它。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状态与我们的优先次序之间有什么联系。接着我们将生命重新对准神的优先次序，好让它激动我们的心去顺服。主耶稣，愿这事成就。谢谢天父，谢谢你神啊，在圣经中有那么多男男女女顺服你，去往不同的地方，甚至是极其艰难的地方侍奉你。主啊，他们对准了你的优先次序，你就重用了他们。今天我们读到的就是其中一位。天父，求你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帮助我们看清生命中哪些地方需要改变，哪些需要吸取，哪些需要舍弃。主啊，在 Arundale 宣道会，我们愿成为完全属于你的子民。我祈求你按着你美好的旨意成就这一切，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